心中极大的感恩，也充满了渴慕。主是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当我们带着渴慕心来寻求你的时候，主你就用你自己，用你的荣耀，用你的慈爱，用你的大能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这个人不仅我们的心灵，也是我们的身体，在你的复活的大能的当中，让我们再次被更新，就像所应许的，再次的重新得力，如因返老还童，能够展翅上腾。哦，主，我们敬拜你，因为你提升了我们的敬拜，因为我们感谢你，你把我们的感谢带到另外一个层次。哦，不仅为你在我们所做的，我们献上感谢；为你的爱，我们献上感谢；为你让我们有个机会，甚至有这样一个特权来认识你，我们献上感谢。就让我们多靠近你一步，我们就献上感谢，都是恩典的。让我们能够进到你的里面，藏身里面，主，我们就不断的感谢再感谢。神啊，带领我们。哦，主啊，就像所应许的，你要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要在你的里面，恩待我们，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当我们心中充满了那个满足喜乐的时候，愿你在我们的身上也得着我们的满足。主啊，当我们心中充满了你同在那个丰盛，弄得平安，哦，弄得安息，弄得好像满足到程度，没有任何的挂虑担忧，没有任何的想要我的这个花功夫想什么的时候，主，那种的安息就是在你施恩宝座前的安息。主啊，接受我们的敬拜，因为安息从事情从你那里而来。哦，安息也是我们所预备，甚至你说你要把你创造的安息赐给我们，因此在创造完以后，你在造人，造男造女，因为你定义把你的安息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得享安息。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主继续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主啊，更多的显明的同在，因为我们定义的更多的活出你的同在，因为我们要见证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我们昨天还前面还提过提摩太前后书，还有呢提多书，这个叫做教牧书信。换句话说，这教导我们怎么牧养教会。如果这句话你再多想一点的话，今天有时候说这个牧者不知道怎么牧养，或者说我们没有被牧养到，或许倒怪我们要做牧者，要好的牧养教会。我不晓得啊，当你这样去思想的时候，你的方向是什么，或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准则是什么。牧养教会，因为我们教会这样的话，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事工，每个弟兄姊妹会怎么样怎么样，从目标都对，因为这个教会要发生事情，尤其你是照教会的神的心来带领教会。哦，我要牧养教会，我们教会的这个是多元的，我们的事工是多的，甚至我们场地不够用，然后怎么发展，然后怎么让这个城市能够更多的啊，照神的话语所说，让教会的能力能够产生，成为这个城市改变的力量，这也是对的。不还是要问什么叫牧养？三月份的时候，我们整个的治理小组，还有跟一些的部门的同工，我们在罗东啊那个地方三天两夜。我们谈了整个教会的前面的路啊，各样事情，那时候还没有像面对这个情绪这么的，好像 回来以后就很多事情啊，这个不能够聚集啦、啊、等等很多事情。不过那时候我们比较是没有考虑到，不是没有考虑，就没有这么注重在这个现在教会要面对困难，是我们当然想要将来。很有意思，当我们谈到将来的时候，居然我们谈到什么叫牧养。你不要忘记，这些传道都在这边牧养几十年了，甚至他们都在讨论什么叫牧养。今天在我们的教会中，做牧者的，按牧做牧者有多少是做牧养？因为他叫牧师啊。甚至我们是一个小组教会，我们特别看重组员、小组长，他的一个最重要的责任就是牧养。那他有做牧养？当然有啊。他管很顾虑很多事情，弟兄姊妹需要，有些没有了，他觉得好累，到其实他已经牧养不来。不过还是要问，什么叫牧养？有时候我觉得可惜是在这里，每一种的方法，每一种的所谓的形式，我这一年来，包括复兴在内，你读读教会历史，起起伏伏 ，comes and goes， 来了，过一阵子就走。哦，过十年以后来个大复兴，哦，这个我们要进到复兴里面，哦，要这个谁要做新事，对，你会发现十年以后的复兴跟十年前复兴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分别，当然有分别了，因为时代不同，而且你就会发现没有什么。那过一阵子复兴的一两年，这个的所谓 fashion， 这个的潮，这个叫做现在很流行化。席卷东南亚的浪潮，有没有听过这个？所以浪潮就是浪潮了，来了就会吹。什么是长存？我相信不仅是弟兄姊妹在问，坦白说传道人在问。不倒怪传道人在问的时候有没有找到答案。如果传道人找不到答案，你怎么带弟兄姊妹进到这个的答案的里面？当然你可以找很多的心理学，找很多的所谓的成功神学来给弟兄姊妹的，但是有个传道人讲的说，这次都是麻药，可以安慰，可以刺激，可以鼓励，让人家暂时的，对暂时的这个属灵生活有个盼望。哦，原来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不过一进到里面发现空的，发现最后是假的。所以虽然我对神的工作非常的看重，在灵恩的圈子里走一趟，不过当我听到一些的对于这方面甚至有责备的有提醒，我是蛮愿意听听为什么他这样的说，是这样吗？是真的吗？那祷告还是很蛮多还是真的，那问题在哪里？如果我们靠圣灵，我们找不到出路。如果我们说我们这是靠圣灵，还是找不到出路。然后这些呢，他们说要靠我们的忠心、我们的努力，这个比较是基要派的，也找不到答案。那请问到最后答案在哪里？难道没有答案吗？答案在哪里？我还是认为，包括我们传道在内，我们做传的，既然是叫传的，叫牧养羊群，我们有没有把？圣经如果把这个分类出来，叫做教牧书信，叫做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我们真有好的把它读一遍，甚至找到那些牧养的原则吗？这就是遗憾的地方，这就是可惜的地方。用有一个传道人这样的说，这是悲哀的地方。答案就在神的话里面，但是我们不缺从神的话里面找答案。我们找一些的不合乎，甚至找一些心理学道程，甚至那个心理学不合乎圣经的。我们弄一些的辅导学，再说辅导学有它的功能，每个学问都有它的功能，包括一些的所谓的修身养性的一些的哲学也有它的功能，但是这是找到人生答案嘛？所以当我们讲到约翰福音，不讲到吗？什么叫做道？这个字在当时就是叫做用下的话叫做就哲学。就是 philosophy， 什么叫哲学？什么叫道？就人生最高的境界的那个活出来那个道理。人生如果要活到最高境界，那个道理是什么？那个方法是什么？每个人都在追求，柏拉图啊，这些人都在追求。所以约翰这个老约翰就用这个，你们要找人生最高境界嘛？有个道。这个道最高境界是从神来的， 而且这个讲给这个道的这位神叫做已经来到世界道成肉身。有时候啊，当我一边在思想准备，我真的很感谢主。几十年来，我不说过吗？第十章十一节到十六节，我们转一转。我打开这本圣经，这本老圣经啊，原来这段话，我自己写个几个小字扩出来，叫做一个传道人、一个牧者、一个传道的座右铭。虽然可能你觉得我、牧师你懂得太少，知道不够，还有很多的、牧养学，很多的这个成功这个怎么这个秘诀等等带教会从1000变成5000很多东西都不懂，我同意。不过倒过来，我也看了蛮多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什么叫可以长存？再说保罗讲的话，也是我的老牧师讲。永亮我们要做永恒，不要做草木合接。我们讲道讲了几百次，有时候想想我搞了半天，我也是搞草木合接，因为看起来比较快啊，比较容易啊，看起来也做起来比较快啊，金银宝石那个还去挖了半天，还去练半天呢。我这草木合接，我找一点弄我盖个，我搞个好大一个房子，不过确实是风吹雨打就不见了。我要说是在这里，到底我们追求是什么？你找到追求，所以这个 Warren Wisby 讲就还有做一个，也不是他的话，他用另外一个传达话，那个是更早。一个牧者，保罗说，甚至神说，我没有要你多的，我给你什么，你就可以给人什么。这句话对他讲是很大的安慰。坦白说，我没有什么。我觉得如果这是神给我的，我相信神给我那份，神给我那个懂得那么一点拿出来，我就无柄二鱼，这句话就蛮有意思，可以喂饱许多人。所以我还是要鼓励啊，如果你真的有这个说叫做牧养，我甚至建议你要把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好好读一遍，不是读一遍，要读进去，你成为一个牧养的人。所以呢，你去这个研究圣经之后，圣经学者都归类提摩太前后书跟提摩，这个叫做牧者书信，教牧书信，牧者书信 pastoral letters。 OK， 那第五章的时候你就发现讲了针对教会一些族群来讲一些话，中间讲一些是讲寡妇，这是当时教会的问题，特别 address 这个教会，不是没有别的问题，是有问题，而且但是保罗一跟提摩太 address 是谈到寡妇是一个问题。谈到中间不要只是哦，我不是啊，或者我们没有面对这个困难啊等等，或是说我们小组没有啊，我再等等，那到底他的问题是否延伸到姊妹的问题？今天我们很讲究我们要怎么帮助，我讲这个你千万不要误会的意思，今天很多教会很多人在，很多的专家在讲究怎么帮助单亲，重不重要？当然重要，这是教会很现实一个问题。那怎么帮助单亲？很多方法我100%赞成，尤其在我们每个环境，你把西方那套全部 copy 到台湾，我认为是不是全部 work，但是你把西方的一些真的各方面拿来用到台湾来，因为台湾的族那个当西方讲这个所谓的异教的时候，讲这个叫做这个异端的时候，跟我们台湾讲这应该是不一样。你跟人家讲异教的时候，在我们讲这个所谓分辨这个宗教的时候，西方拜的神跟我们台湾拜的神不一样的，我说民间宗教是不一样的。所以本土化是一个很重要。OK， 有多少人做这个事情？如果有的话，我就很佩服，我很感谢主，为这样的牧者，为这样的专家，然后在台湾来做思想，怎么面对台湾的属灵的那个的环境， 做一些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探讨，然后希望能够找出一些具体的答案。但是我更佩服一些的牧者，他是用神的话语的原则来去探讨，来去解释。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常听到一些就是我讲这个不是批评论断，你一定要了解我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我在学习，当时学习当中我会采取一些不采取一些。那你说为什么我采取？因为我觉得合道理。什么叫做合道理？你也不懂你怎么叫，因为我觉得在我对圣经的了解，我觉得跟圣经的原则蛮像。为什么我拒绝？为什么我没有参考？甚至我拒绝，我不会 去批评，因为我觉得这跟圣经的讲法，或圣经更没讲这些东西。这个人讲这种圣经，我找不到任何的一点的根据。OK， 就讲属灵征战好了，祷告跟属灵征战绝对是分不开。我听了很多，你听了，你有没有用过属灵？大家告诉你的属灵征战的方法？如果参加特会啊等等了，甚至是专题一个讲员，甚至从国外来的从这个来，他属于征战，他是这个他的专长，然后讲了一个礼拜课，或者来了 一年来几次，你有没有用过他的方法？如果用的话，感谢主，起码你是一个学会用。但我问你的话，我要问的话，你用他的方法，你觉得属于征战你有突破吗？甚至你觉得属于征战在征战当中真的比以前更加的有效吗？讲得干白点，你真认为你已经开始打赢了这个属灵征战？我是这样问这个问题，因为这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我太多朋友牧师这个特会要不要参加，牧师这个课我要不要去学。我说哎呀没关系，多听越多听越好，回来以后搞不好他自己不知道怎么打属灵征战，他里面开始自己里面在打仗，他开始害怕，他开始挂虑担忧，他开始看每个人都不顺眼，因为那个有邪灵，那个有邪灵。这是我牧会的经验，我不是随便讲讲，这是牧会经验，在自己的教会的经验，也是在众教会跟一些牧者谈的经验。牧师，听说你被圣灵更新，听说这方面你在做，听说你也问人家祷告意愿啊，这个什么样？他牧师，我学几个月前嘛。蔡元跟我说，牧师，我 来台湾，我参加一下特会，完以后我很 confused， 甚至我都很怕，牧师我会找机会跟你谈谈谈属灵征战。如果我们的学这么多，没有带出一个牧养，真的我很感动。主耶稣跟彼得显现，彼得你对我有信心吗？彼得你还会否认我吗？主耶稣问一个蛮有意思，你爱我吗？然后彼得说你知道。主耶稣也没跟他讲说你就牧养我的羊。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基本上彼得的困难就是所有羊群的困难。彼得走过那个所谓的大喊大叫刚强壮胆的，哦，我得胜得胜有余，我这个人家都会退后，我不会退后，哦，那个来哦，我砍他一刀，呵呵，这是我。不要笑彼得，你也不要笑彼得，不很容易跌倒就是你。彼得会跌倒，我不敢说你，我更容易跌倒。所以问一件事情，你爱我吗？这个话彼得很难，他只是很闷，就是耶稣我爱你，你还不知道吗？ OK， 如果你真爱我的话，你要知道怎么去爱我的羊。所以用了一个四个福音书啊，马太马可路加这三个，这叫福类，叫对观福音，这个就他们对起来甚至次序啊出入都蛮像，只有约翰福音是跟这三个不太像。前面三个最后的都是讲大使命，叫传福音，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神迹奇事随着你啊，传福音传福音。马可这样，路加是这样，基本上马可是最先写出来，然后马太跟路加甚至有点参考马可，这是从这个解经。但约翰福音很特别，约翰福音没有讲这传福音，牧约翰福音讲传福音的最后最后最后的结果就是牧羊，宣教宣教宣教，最后的结果就是牧羊，事工事工，这个事工那个事工，转化转化，到最后的结果就是牧羊，家庭家庭事工，最好还是要问一个问题，你会牧羊你的儿女吗？职场职场讲了半天，你这个做老板的会牧羊你的员工吗？就讲这问题啊，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老师，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这个学校的院长校长，你会牧羊你的学生包括你的老师吗？一个叫牧羊，一个叫喂养，讲了三次，你会 fit 他的，用神的话来建造他们，你用牧羊你会用神的话来治理他们吗？我已经讲过，牧羊这个字就是 ruler， shepherd 这个字就是 ruler， 就是管理者，管理者不是瑕疵哦，不要搞错了，管理者是基本上最简单的管理学，简单到简单，我只懂这个，虽然过去做事有些经验，你讲管理我只懂，就是把对人在对的时间，把放在对的地方做对的事，你把你的孩子，你把你的员工，你把你的如果是小长大家都跟着你，你把这人放在不同地方，还是叫他们做同样事情，还是对他们要求是一模一样。所以常说为什么考试制度从个角度是失败，从个角度不考试或者学校现在用的考试是一个失败，或现在的教导是一个课失败，因为是用考试，用一个的题目大家评头，这个行那个不行就来，但是很明显的这个行那个不行只是那个考题，但他人生还有很多东西，这个人的 EQ， 这个人的这个真的 IQ 还有很多在里面，才证明那个人行不行，不是只有一样事情，不是这个老师出个题目来证明这个行那个不行。所以为什么在美国一些的包括哈佛啊等等这些，到你读了这个或者就一些，当然台湾已经很多改变了，以前这我要这样的说，你到了这个所谓的比较高层次一点学习硕士啊博士的时候，基本上是讨论的，是教授从那个角度甚至让你发挥，甚至到一个程度他要看你有没有自己的思想。我讲这个先讲得太远了一点，不过我只是在问，如果我们不从那边走出来，包括教会的装备，包括教会的整个，不是从牧养的角度，不仅要 teach， 我已经讲就是教牧师，而且需要 mentoring， 因为我可以讲一个道理给大家听，不过每个人你听完以后可能领受的就不太一样，甚至跟你们的服事的那个环境不一样。很明显你讲道学完了以后，你可以用讲道学对那些知识分子讲完以后，对那些比较是基层讲嘛，那不一样，根本听不懂你讲什么，连个字他不见得看得懂，但你觉得基层的很笨吗？哦，他比我厉害多，什么一斤十六两那个我搞不清楚，先生这多少斤呢？哦，到完了以后，哎呀，算了，这样一算，多少钱？甚至我说算了，干脆你帮我找就好了，我的钱都不要了。哦，先生，你到底给我钱，我找你多少钱？哎，算了，你就帮我找就好。哦，他们冲着，只是没有像我们这样的这种类这种的方式来受教育，所以他们叫做社会大学。我觉得你哎，他们的人际关系。有时候我觉得比我们这些所谓有点受过教育的，我觉得人际关系还老得好得很，他们真是能够面对。我讲了这么多是讲只是在讲一件，就叫牧养。你真知道牧养？你弄完辅导学你就知道牧养吗？你弄完神学就知道牧养吗？你弄完宣教学就知道去到国外去牧养吗？你读完职场以后你就知道在职场你做一个老板做一个主管怎么去牧养？ 那些是技术，那是技巧，而且是分科分类，是职场这样这样这样，学校是这样。我觉得很重要，这方法不好包那个 basic， 好包那个所谓的基本。你不觉得，如果讲到最后，那个的老板他生命不好，那底下问，那他怎么不一样？有时候看到几个的企业家的这个头头，你真说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甚至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工去一个教会啊，去学习。我们完了以后，最后他说那个教会好像好像，最后我们只蹦一句话，因为他跑跟我说，我说那你们要去要我们教会改变成为那个教会那个模式，要我像那个牧师这样带这个同工。这几个同工马上说，牧师千万不要。所以就笑笑，那你们要什么？你们要那个教会的，也不要这个教会，那自己开个教会好了，那比较容易一点的。牧养讲了半天牧养，有时候跟一些同工啊，包括这个职场的领袖，我们的弟兄啊，我非常佩服我的国生弟兄，他真的很爱主，他非常爱教会，他成立全福会，他成立 Good TV。对于神的工作国度，我觉得台湾这些年来没有他还蛮有点困难。不过他喜欢跟我讲一句话，牧师啊，你要知道这基督教机构问题最多还是这些基督徒啊。那我就想半天，不是基督徒吗？不是专业，甚至他们真的很热心的、把所谓的世界的工作方向啊，薪水高啊，什么的啊，这个事情高不高我也不晓得。不过你管他，来了以后，那不应该哇，教会这些人把这个方向，不然进到教会发展是一个大难题。第一个难题，他跟人家处不来呀。后来发现他以前在公司也跟人家处不来，那谁的问题？牧师啊，你要好好的跟他交通交，要好好教他。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是牧养的问题。是门训的问题啊，是门徒的问题啊。It's not just teaching, you have to do mentoring. 所以要问，你是牧者，你是传道，你是小组长，你是公司的基督徒的这个位置，你是一个老板，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有 mentor 吗？你有带出？我想这个很重要，不然的话你要讲台湾的复兴，你要讲台湾的转化，我觉得好难，我觉得好难。回台湾二十四年，我相信我在努力过，我的结论还是好难的。我大概有点太没有信心啊，或者有点消极啊，悲观了。我不会像喊喊跳跳哦，复兴来到。我认为可能需要一个突破，这个突破长久什么受不了，但需要一个很大突破，要把整个翻转过来。我可能讲太远了，我要告诉各位，不仅教会需要一个突破，整个世界需要一个突破。倒过来，整个世界需要一个突破的时候，教会先要有突破，不然的话，在突破当中，整个混乱，搞不好世界的还存在，搞不好教会都不见。因为突破的时候是一个考验，是一个非常非常严的考验。考验的时候，到底那个根在哪里？到底那个生命在哪里？制度会挪开，那个模式会挪开，那个形式会挪开，但是生命，神的给我们的生命，也只有这样的生命才能够在不同的环境当中能够经得起这种挑战。我讲这个有点多，有点多，但是我希望这成为弟兄姊妹在读后面一直到第六章的时候，不要说哎呀，这个有什么关系。保罗提醒提摩太对当时的环境提出一些很清楚的教导，这些清楚的教导有些的方式不见得可以用在现在，因为环境是不太一样，在但是很多的原则是不改变。 看了一下 CNN 呢，其实因为十一月的那个 Trump 要选，大家都说哦，像美国乱成这样，大概他没机会。不，有个人，他不是政治家，不过他可能对政治很有兴趣。他这个是一个艺人呐、啊，叫国外的，国外的 Hollywood， 跟我们没有关系。他蹦了一句话，他年纪现在也蛮大，他以前是个演员，他认为 Trump 还是有机会。但是他前面描写 Trump 给他三个形容他，基本上没有一个人，你听完他分析哦，没一个人会因为这三个条件他可以选总统，因为这三个条件真是比一个人还差。你不会对一个尊敬人讲这三种话，所以最后蹦出一个字，这字我都不好讲。上个人，然后，但是他是一个改变的人。为什么他赢得这个所谓大家这个支持？因为他是一个改变，而且他的改变不是说说，他是有效的改变，改变事情。我有兴趣，你看 CNN 去上看看他这边这个文章。哎，我觉得要不要从政客一边看政治，要从一个平民啊，这个人来看看。我觉得他用的词都很直接，坦白有点粗了。讲总统这个名字，那这个很难听的。不过他 make a point， 他在他看到的总统里面，没有看过一个总统像这个 Trump 是这么这个所谓的 he's a 这个叫 change maker 改变。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为什么美国一些教会蛮支持他？因为他真是会改变。OK， 再讲了这么多。生活跟着信仰是连在一起。OK， 我们来读一读第五章第一节。我们一口气先读到这个第十六节，因为都跟耶稣有关，都跟妇女、跟寡妇有关。不过我们在中间再慢慢有些思想。我们现在读一遍哈，第五章的一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不可言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寡妇记在册上，必须年纪到六十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信从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倚靠的寡妇。
你看到保罗讲到教会的问题的时候，就单单对有个族群，比如说就是讲到寡妇，那当时讲到这个包括一些的年轻的姊妹啊，就说可能这时候也是成为寡妇等等，就单亲的用现在的话， 坦白说他讲的蛮详细的，坦白说他讲的蛮直接的，你就知道什么叫牧养。牧养不是唱个高调，牧养不是唱个讲个方法，牧养当保罗讲到这时，他甚至能够了解这个，如果都是同一个，比如说都是寡妇好了，那什么可以帮，什么不可以帮，这要公平哎。所以保罗对于这个的帮不帮，他的原则非常清楚的，以至于他可以告诉提摩太，这个帮，这个不帮，有什么这类的要帮，这类的不用帮，这类的甚至要提醒。那甚至讲有些的寡妇的，她的整个的生活是已经不在这个所谓的圣经的这个原则的底下。所以你看到他做一件事情，对这个族群呢，那教会有多少族群呢？不同族群，对这族群，你觉得就单单这个族群，那可能说当时啊，提摩太所面对这个以弗所的教会族群没有像现在这么复杂，不然你就知道保罗讲到牧养的时候，他是照当时那些被牧养的人的需要来帮助他们，在他生活上找条出路，也在属灵的生命上找条出路。OK， 开头是这样的说，第一、第二节，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兄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OK， 这两节经文成为他对于整个牧养的时候，你看，就因为背景不同，他就讲出就四个，他就把这指出来。当然爱，我们要爱这些我们的弟兄姊妹，管他老的少的男的女哦，我们要帮助他都一样。但是从这个角度你就看见保罗他开始 identify 这份老年人，这个好像父亲，老年的姊妹好像这个妈妈，好像姐姐，好像妹妹等等等等，提了这些的东西。所以你发现保罗的牧养不是一口气都一样的，我们爱的他每个有不同的需要，不同族群。前面不可严责老年人，这就学这个严责这个字，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就是他对老人很不尊重，讲话很其实倒不是这样，就是对于老年人讲，对于老人跟你看法，因为他牧养这个老人家嘛，他跟这个老人的看法的时候，可能事情就你是对的，他是错的，你跟他讲，但是他不听，或者他倚老卖老，或者他这时候转不过来，这时候你的态度就成为一个不对的态度，叫严厉的态度。所以给这个老人家，那特别对提摩太来讲，今天我碰到一些的比较年轻的传道，他们不太喜欢跟年老传道在一起，他也不好得罪这年老的，他最好方法就不要理他，他讲他的，我做我的，啊，我们表面打个招呼就好。甚至如果你这个老传道或者教会的老弟兄姊妹，就是年龄啊各方面都比较大，如果要求些什么，啊，他就跟你对，就跟你睡着。如果他有点认识。这个所谓的还有点修养的话，如果用这句话对不对？我不想，就他算账，哎，不要跟你，反正在教会不要做这种事，他就走开。那有些呢，他就跟你对上。你可以看到一个的年轻同工跟另外一个年长同工，到最后吵到最后还会拍桌子。你觉得这问题都没有吗？有时候就一些的外面的教会啊，有个牧者回来跟我组一个分堂的，他来以后啊，对骂的时候不得了。你知道教会这种事情，看你要不要面对。哦，我们教是彼此一样，我们教要合一的啊，这个不好的，没有好见证。OK， 从一个角度有人考试对的，那问题是问题要解决吗？不解决就闷在里面就可以吗？甚至说闷在这里，别人觉得我们教会不错，那神觉得我们教会不错吗？你一定要面对一些问题。哎，我们多祷告，我绝对不反对多祷告。 你甚至进食祷告一个礼拜，我都不，不问题有解决吗？没有，还是在的。那不解决问题在哪里？不能够用宗教的行为，甚至用这样，神啊，我都祷告，你看我进食一个礼拜，他都没进食，所以呢，一定我对他错，所以你改变他吗？是这样子吗？我不认为可以解决教会的问题。坦白说，两个礼拜前，光光牧师啊，在我们的同工晨祷，他讲一篇信息，我非常感动，我真的很感动。后来问一些同工，当每个人的这个看法不太一样，我非常感动。想起二十几年前的我认识的光光，跟现在的光光真的很不一样。他的题目叫做“刚强壮胆”，底下那是什么？然后讲到关系，我很感动。他讲到年轻人的三个问题，一个叫做独立的灵，一个叫做背叛的灵，一个叫做孤儿的灵。我相信这篇信他应该在青年牧区讲过，我没在青年牧区听到，我蛮喜欢。在整个过程，我相信他已经明白了、了解了、领会了很多牧养这方面的问题。他也没有直接，他这个怎么去辅导，我就不晓得。不过起码从他的整个思想、他的教导，直到最后，中间讲一些，他举过去一些的例子，他就这样讲出来了，我很感动。这些真的问问我们成人，有几个会把这种例子拿出来讲？我们都是为了面子，他能够讲，我很服气，我喜欢这样的人，我不用猜他，我不用就问他讲什么就是什么。有些人真的你很难去就搞不清怎么处理问题，他的话我比较容易。其实我们关系还不错，真的蛮好的。那我要说在这里，我相信慢慢开始看见跟这个叫做老年人，用中文翻得很好，这个不是长老，是老年人，就见证人长。他说不可以言，就用这个叫做言者，就是态度，包括你的口气。如果是一个所谓的看法不一样，特别你是负责人，你怎么去帮助一个他是你的羊，不过是一个年纪大的羊，从各方面讲他都比你条件或者成长的经验啊、生活的这个经验啊、甚至知识可能看法都比你强，你怎么去帮助他？尤其他跟你看法不一样的时候，尤其他的看法不是很正确的时候，所以那个的态度是很重要。提摩太很可能有解释，提摩太不敢碰这些人，所以碰到这些人他不讲话，但有些呢就倒坏，一讲话的时候不是提摩太，可能别的年纪转，一跟这个长辈碰在一起了，就开始用很强的口气，你呛我，你责备我就跟你呛，就这样。所以讲过这个事情，当在国外在牧会的时候，一个年轻跟我昨天我跟了父母晚上，我 I fight with the parents， 我受不了。我是教会的牧师，我就跟我同工，这个要跟他讲，这句话不应该再从我嘴巴再讲出来。没有一个人可以 fight 他的父母，这时候绝对违反圣经。不仅违反圣经，从后面连外邦人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规矩。哦，他是用的言语 ，OK， 如果是言语，我们就改话。从现在开始，如果他跟父母看法不一样，他认为他甚至认为他对，他父母是不对，你只可以用这个字叫做申诉，叫 appeal， 讲你的理由。父母不听，讲你的理由；父母不听，讲你的理由。另外一个做的，跟神讲你的理由，就祷告。这是 Christian 啊。所以这个用在执政掌权，你对政府的你 appeal， 不是革命， 因为一革命包括用人的方法等等的要跟他对抗，基本上你开始已经用到人的方法，已经用到神的血气。哦，牧师，然后政府错了我们就不讲话，然后我们的父母或者老师我的老板做什么，你讲话 appeal 申诉。如果在美国上你有两个选择，一个就离开，你离不开的时候你就在那边撑道，你就舍命就是了，到最后殉道，不就这样子吗？你可以走开你就走开吗？所以我常觉得当一个同工一个弟兄姊妹或者一讲他的困难工作款，一个我发现，所以最近才跟同、你讲了半天我都同意你的看法，你的不过我知道有一件事情你还过不去，因为你不服你的上司，这个就成为我们包括我在内一个最大最大的困难，服侍神的工作做不来。所以为什么在灵粮堂的第一年，一年完以后周牧师说你就进到灵粮堂吧，其实我没有找到一个答案，有好几个答案，有一个答案就如果我不服周牧师怎么办，如果他讲的东西跟我看法不一样我怎么办，如果我跟他看法不一样的时候，甚至我不同意的时候，而且他说欧牧师你要做请你做这个讲课，我交给你做你要做，那完了以后为什么，因为他主任牧师啊。我的答案我没有答案，因为全整个灵粮堂只有他一个认得我，他也不跟我熟，他居然从外面把我找来，找来以后最后我不服他就跟他拆了，我觉得这是很不道德的事情。对我来讲一个人把你带进来最后走的时候留下一个这个，甚至你讲一下就乱七八糟，是因为他对我不好，我不做这种事情。所以我跟一位牧师学，我的老牧叫王氏老牧师，他已经跟着尼托森那伙人，他哥哥跟尼托森是同工，他是晚一辈，不过他在旁边看到，真的每个传道都 perfect 吗？当然不会啊，我绝对不是完全乱七八糟的话，哦，这个牧师这样，那个牧师，你觉得尼托森弟兄没有被人家批评论断过？当然有。这么东西来甚至用鼓励，哎呀牧师你要跟他做干什么，你出来你自己做，你做的会比他好，你没有碰到这种试探吗？当然有，我还碰过好几次。那我要怎么，这中间一个理由。所以牧师有一天呢，我在祷告说主啊这怎么办，主我突然我祷告喜欢开口我不会很大声，突然会大声讲周牧师的成功就是你的成功，我不认为是我想出来的话，讲了一次讲了两次，终于我知道一件事情，不要看我跟他合来吧，我要看他有没有更做得更好。所以跟我妻子以后我们要祷告，让他不仅是灵粮堂的主任牧师，让他更像灵粮堂主任牧师，更像，不是他言不像，他本来就是，他更像。我要说在这里，当你回到神的次序当中的时候，基本上你就进到，我们每个人都会讲顺服就蒙福，那你跟你丈夫吵什么，你跟你的父母吵什么，你跟你的老板的上吵什么，你讲的顺服就蒙福，讲说黑个脸顺服就蒙福，你好苦啊，神也很苦，你不顺服你的老板很苦，你就是很苦的讲一句话，不是你老板苦而已，你的神也很苦啊，因为不是你的神，这不是神喜欢的生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用这句话的时候不可严厉的，所以你就在想，所以呢你看这么一句话你可以讲一篇道，我说讲一篇不仅说那种高言大那个哦这篇好好，你可以真是这篇道就你怎么明白这件事情，你怎么用在这件事情上面，你这个怎么这个道理怎么用在你的身上，你跟老人家讲话的时候。但我学了很多功课，有些不是长辈啊，只要劝他如同父亲。我相信有怎样的事情，第一个可能父亲他的原则从生活角度来讲，不从信仰角度，所以他是不对的，或者这样说你要劝他，所以这个叫 appeal， 你要劝他向他申诉，爸爸 或者妈妈长辈，这种事情这个时候不能够这样做。这个在台湾没有这个规矩的，在国外不是这样的做法。哎，我这个几十年都这样子做，怎么不行？你讲个理由，然后告诉他不行，他不见得接受，不见得听得下去。他坦白说，可能他永远不会改。不，你就是你的态度 appeal。你会发现很奇怪的，很奇妙的。有时候呢，我有时候碰过这样一个经验，有时候。哎呀，这个有个长辈讲这些话，这样讲，他其实不懂这边的，不是啊，我想去跟他讲讲好不好？他讲这话，要决定做这事情，给他孩子有很多的困扰，因为那边不能够这样做。这个的妈妈就跟另外一个长辈讲说，哦，这孩子不听话，什么什么，不，最后这个长辈说，哎呀，我讲。那这个孩子说，我也跟这个他妈妈讲，他妈妈听不来啊，就是长辈说，那要不要我去跟他讲？你不会觉得神会为你开路吗？再说他就讲，那个妈妈就一定听吗？也不见得，因为他对孩子、对他的家人、对他的子女都有很大的期待。其实讲他对员工很有期待，他对老板有期待，每个人对别人都有期待，对我来讲很正常哎。所以那个人讲你不好，因为你不满足他期待，那就让他算了，不要着急。那牧师很难过日子，我同意。你要不要讲？不讲吗？要讲，讲说要留意，不要严厉，不要严责，要用劝，不要 fight， 不要 rebuke， 你需要去 appeal， 这样子。那另外干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学会把这交托给神，有没有听过这个？那气什么？那紧张什么？两天前我跟同工讲，他跟我讲很多最近的事情，最后啊，我知道了，我就交给神。其实他讲这话讲了多少年了，我发现他领会了。这个跟他领会，在他里面，他甘心乐意的，那个跟头脑塞在，我要交给人家，但里面还是气得不得了。你可以绝对你可以看得出来，绝对听得出来。跟母亲也是这样啊，这个如同父亲呢、啊。见上人弟兄，然后弟兄，这是我们刚刚讲，其实这个比较容易一点，因为弟兄呢还是这样的说。少年人呢、啊，如同弟兄，那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层次啊，可以提提，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但是我相信，对我来讲，跟一个弟兄相处，甚至这个弟兄之所以是弟兄，跟好朋友，甚至不能这两个字也不能够讲。有时候好朋友比弟兄更加亲，有时候弟兄。但是我觉得，如果有把两份不同层次的话，我觉得他要紧在这里。我是否能够把我心中的话，把我心中的想法，能够很坦白跟他讲？有时候一个那个同工跟我聊了半天呢，讲某个事情，我说最后我听了半天，好像听懂，不过还是听不懂。如果我为了不要乱猜，你刚讲的东西，我找你就跟我讲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讲白的好了，不要说这个，要说哎呀，不要。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不要搞了半天要我猜，不要搞了半天要我猜你跟那个人的关系，这好难猜耶。哦，如果是这样嘛，那不对耶，这样很不对。我要跟他谈，如果他说你没有这样讲，我要把他请过来，你们两个，我们三个就谈，我们要不要这样做？有时候那个人就说不要了，不要了。所以你就发现，很多时候讲话，你听个故事听一半，你不知道怎么处理。因为那个人讲都讲他对啊，那个人讲就讲他对，都是他最好，那另外都不好，你怎么搞这种事情？如果那个人，我碰过几个，我真的很感谢主。当然他们讲，甚至有说你是我属灵的父亲的，其实他没比我小多少，不，起码就是比我小一些，在社会上他已经做爸爸，也不比我小。 我很感谢主，你可以跟他讲一些话，是可以讲，不过要解释，我要先跟他讲我心中的话，我的想法。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跟同工们，特别一些这个主管，我想相处的麻烦，因为我跟他讲，这个我觉得要做，这个绝不，为什么原因是这样，这个是这样，甚至我觉得我的考量是这样，他们相信不是因为我的考量，是因为为我自己来考，他相信是为整个教会考量，因为他们能够服。其实妈妈跟姊妹也是这个样子，不过姊妹这边多讲一句话哈，劝少年妇女如同姊妹等等，都用这个劝这个字。然后呢，比总要清清节节，那当然对姊妹，特别对年轻的姊妹，用这个字就很重要，要清清节节。所以你会发现，人员相处不只是观念理念的问题，坦白说还有关系，不仅是意志的问题，我喜欢他不喜欢他，我要跟他合作，哎呀不行了，我还是硬要跟他合作，因为我们放在同一个单位，这些都是你的意志。还有如果那这样的话，我怎么跟他合作好一点，用什么方法，这是你的思想。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叫情绪，你跟一个你是弟兄跟一个另外一个弟兄合作的时候是一种的情绪，一种的感情，你跟一个姊妹合作的时候那是另外一种感情，要留意哦，要小心哦。有时候你这句话叫做，哎，我还蛮喜欢那个同工男的，但我不要胡思乱想，女的我也不要胡思乱想，不要搞清楚她喜欢是喜欢到是哪种喜欢。牧师你在讲这叫牧养，你听得懂吗？这叫牧养，牧养不是一个，你突然发现这两个同工在一起，你会提醒他有些东西的时候，那有时候我就问了，有时候打个岔直接牧养了，哎，那个同工我觉得他做事蛮能干的嘛，那你为什么不跟他同工，跟他多合作一点呢？只是举一句话，一方面帮他想想，对了，我是否同工除了他的能力才干，我还有别的意念在里面，因为我跟他说另外同工我觉得他很强，工作很强，那我不跟他合作一下呢？那我们只选这个呢？他要去想一些东西，我不能够马上说，哎，你这个会出毛病哦，你这样，因为本来人家本来也没这个事情，你不要去乱随便控告人家。不祷告你不需要留意他吗？我有些不好讲，有些人都问，人家问你真是怪到的程度，我做梦都没想过。坦白说我没有读辅导学，但是我看这么多辅导书我也没读过怎么去辅导这些人，所以怪不得圣经说牧养是个恩赐，是一个恩赐，除了你的才干的本领的等等专业以外，你真是要知道神怎么与你同在，好叫你能够牧养神的羊啊！我想这是我们在学习的当中，所以这两节圣经就包括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包括在里面，中间一个彼此的尊重，不要去只是用你的态度，纵然你是对的，你的想法是对的，你的态度是很重要。当然在整个态度当中我们要学习一个，就用劝，你看都用劝，把你的意见讲出来，千万对的就对，错就错，不是因为你怕得罪人就不讲，不打败你不一定要坚持，一定要把人家打败你才会赢，那个气才正过来。当然你是主管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不过现在是说你对你的父亲对你母亲对你的上司，你不能够所谓的做主管那个，哎，你要听我这个，我是主任牧师提摩太，你是以弗所教会的牧师，虽然你是这个老人家，但是我是牧师，所以你要听我的，老人家不见得能够接受，甚至包括跟你差不多年纪上下弟兄姊妹也不见得能够接受，那你该怎么办？你用 appeal， 在这个劝导当中很明显你对神话语的根，这个时候的认知，你活出神话的那个见证，就带出了神给你的权柄。如果你讲的是对的，如果你向神呼求给你力量对做对事情，如果神也不负责，坦白说这位神可能你要依靠他就很难，甚至这位神你要不要传他也很难。 所以你说牧师你怎么在教会好像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怎么会没有问题、啊、是看你怎么处理就是。那以前处理的时候就把他叫过来，我相信当圣灵更新了以后，回到神的话语，然后觉得处理是事情，我该做我该的，神啊，你也该做你该做的。林道亮牧师进到教会的时候，他本来做五十几个，他讲以后，这几个执事下台，这几个的同工下台，因为你们重生得救都没有，所以呢，火大的一支就只剩下三十个。他跟我们讲哦，原来我们做牧师可以，你这个没有重生得救，受洗不算，不要做执事。不过他帮我一句话，我可以做，我是林道亮，你们不可以做，因为你不是林道亮。为什么他能够做？因为他有属灵的权柄跟能力。我也学了很多。以前的陈忠辉牧师，我很尊敬的牧师，他在金巴伦，在旧金山，我跟他谈过几次。我也非常尊重他有的对于牧养有些的看法。曾宁放牧师，他牧养的那个，我最佩服是我的老牧师，叫焦元廉牧师。牧养哪这么简单？上完几堂课就会牧养，再上几个辅导就会牧养。我对外讲，我不认为这么简单。单单，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你那不仅的是。思想要正确，你的态度要正确，包括你这时候你的情感是否是圣洁的，是否是平衡，才能够牧养啊。你不会听过，不是不见得起码最听过一些在牧养当中传道跟弟兄姊妹就有问题，或者牧养当中这个会友当中就有问题，有些气人就跑掉，有不气的反而好在一起，到一个程度已经乱来。牧养哪这么简单？不求神的安乐，我感谢主，因为我们有位大牧者，你总要来他面前。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再次感谢主啊，感谢主，他是我们的大牧者，感谢主为我们的牧者，为我们的传道人，为我们的小组长，为你在公司的你的老板，你不要批评论断他，你要 appeal， 为他代祷。如果有一次跟他解释清楚，再不行继续祷告，继续讲你的原则，我相信神会透过你做牧养的工作。我们靠同神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站在下，我们感谢现在在我们上，就去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到心，带领我们能够进到心的里面，好像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讨着喜悦。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主啊，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的弟兄姊妹，帮助我，帮助我们的哦，让个教会，让那牧人、那仆人使，让每一个主啊，你说用小组长，所有的每个主管，不能在教会中，或者在职场，都能够成为个牧者，都能够成个牧羊人。主啊，带领我们，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谢你永远是我们的大牧者，也在我们人生过程当中，你兴起许多的弟兄姊妹，有些是年纪大的，有些是年纪轻的，有些是这个姊妹，有些师母啊，有些的在主里面是有经历的，成为我们在整个人生当中，我们被牧养了，以至于今天我们整个的人生、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都在成长的当中，是因为你兴起这些人来牧养我们，主要也教导我们能够成为可以牧养别人的人。好像我们用生命带生命的时候，总是把人带到你的里面，带到真理的里面，也是带到那复活的大能的里面。恩待我们，把剑下先交手中，主要求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